主，我们今天的表题是知足的泉源。好，靠主权，尊主命，赖主恩的美德。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经文呢是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到十三节。其实我们可以从乡下文看到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四章的九节直接告诉腓立比教会说，你凡从我所学习的，所我灵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照着行。这个不是保罗在自夸，我们知道腓立比书信是圣灵感动的，感动他做出来的，这个是天主在告诉腓立比教会要学习保罗的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其实看学习的内容呢是十章这个十节到十三节。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整个十到十十十九节的前部分。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讲的是保罗得到了腓立比给他供给他的一些需要之后才写的书信，并且给他们写的一种感谢。但是虽然他在感谢他们，因为他们送来了一些他有缺少的物资 和有真实的需要，但是他也加了几句关于知足。好，并且告诉我们其实人是应当知足的。他给我们记载圣经给我们记载保罗的榜样，也是教我们如何知足。其实很特别难现在找到一个真正知足的人嘛，好像大家现在都是有自己在追求的事情，真正的知足的人好像不多。保罗在这里给我们说，这是我从天主学习的。好，我现在已经熟悉这个熟练了啊，我已经习练了。那我们应该学习。那保罗是怎么讲知足这个问题，并且保罗的榜样能怎么教导我们关于如何做知足的人。所以今天的表题知足的泉源，其实我们是从保罗这个身上找知足的这个秘诀，可以这样说。确实我不觉得是秘诀，但是就是他的方法教我们如何能够知足。首先呢，在讲之前呢，我也得说哈，好像有许多的可以说生成可以教人知足的方法。我们可以说善债的知足是很多的，是常见的，也有很多虚假知足的一些方式。好，其实我们在圣经中知道人是从本性上是渴望能够心中满足并且有知足的心，同时也可以享受知足所带来的这样的可以说幸福感吧。人是渴望的。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的六到八节，圣经这样说：然而虔诚若更有知足的心，它实在是大力了。也就是说，你敬畏天主是重要，但是也要加上什么知足嘛，是吧？他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没有拿什么去，这是明显的。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这个是一种常识。我们知道在世上积累许多的钱，或者说积累很多的房产呀，很多的资产，其实这个是一个虚妄的追求。其实天主把人积累钱财的这样的心，形容如把钱放在有洞的囊里，对吧？我们越往那儿放，我们发现它流得越快，是不是？但是我们其实知道，一个贪婪的心是就是一种填不满的无底坑。我们从良心知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明白我应该知足，也知道不知足的心会带来许多的危险。我想到《道德经》三十三章所说的：“知足者富嘛。”庄子也说：“知足不辱，知之不殆，可以长久。”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知足是好的，应当知足，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心很难知足。 是不是？正如《论语》的一句话，对吧？夫与贵，使人之所欲也。也就是说，人从本性是不知足的。那后面《论语》要讨论怎么要以道德来寻求，那是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他提到的意思是什么？富与贵，这个是人之所欲也，人会追求这样的东西。好，这是很重要。我们从自己的本性就会生出贪婪、妒忌和各样的不满，是吧？其实我们考虑自己的心，我发现好像就是这样的。我知道我应该知足，但是我不知足。这个不知足不仅仅是钱方面的，好，我们现在会发现钱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经常为人际关系上不知足，我们把这个经常叫做嫉妒嘛，对吧？他有的我想要啊。我们在可能世上最密切的人际关系，就夫妻关系上，也经常是不知足的。这个是为什么存在的？其实我们也知道，从本性上我们不知足，也知道这个不知足的心或者贪图的心会带来危险。在提摩太继续往后走，提摩太前书六章的九到十节，他说：“那贪图丰富常被引诱，陷入网络。贪图丰富的人是常被引诱，落在无理有害。”说后面说世人沉沦灭亡的私欲里，他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他没有说财是万恶的根源。经常这节经文是背错的，很多人认为钱就是万物的根源，他不是，他是贪财。你注意，他是指一种心嘛。好，有人贪财，就是失迷了圣道，受了许多的苦害，如同自己刺透了自己。所以圣经也讲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良心也知道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不知足的心，但是我们往往是像一个填不满的坑一样，我淘宝上再买这个我就满足了，来了哎呀算了，这个不行，再换一个，是不是？我这房子这一套刚买了，哇，这100多平方够我用了，100平方太小了，我再换个大的200平方，是不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买了这个车，开了几年，哎，不行，我要换这个车啊！这个车买了，我一辆不行，我得两辆了。人就是这样子，人就是这样子。但是，好像问题在于什么？我们如何克服自己的心？我们如何生出知足呢？我们虽然知道应该知足，也知道不知足的心会带来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知足？无论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人，我们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会找办法来解决的。其实我们发现人他有各种各样的修行的方式嘛，目的是什么？去掉不知足的心，是吧？过一个满足的人生。但我们会发现，有的追求知足的这些方式，其实经常是不能带来知足，而更多是一种骗局，一种欺骗自己的方式。我想到了一个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这儿，但是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希腊文化的这个斯多葛派嘛。斯多葛派它是一个认为你可以通过对一切漠不关心来达到知足嘛。他们是觉得，如果你能够就是训练成为一种对什么都漠不关心，那你这样人才能达到知足嘛。好，他们一个作家，他名字叫艾比克泰德，他就这样说：你应该在你生活中从一个杯子开始，或者你家用的器具开始。如果坏了，你就告诉自己不在乎，我不在乎啊。然后呢，后面呢，你看到比如说你家养的狗，这真的他写的，你家养的狗或不会一匹马死了，你对自己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然后你反复的告诉自己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然后呢，后面说也在到了自己，如果你受了伤或受到了伤害，你应该在心里说我不在乎。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他说 并且努力地做到这一点，你会达到一种真实知足的状态。其实即使你可以，你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亲近的朋友亲情受到痛苦或死亡，你依然可以说我不在乎。这个好像有点变态吧，是不是？它是一种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就告诉你的，你反复告诉自己，你不用在乎这种事情。但这种冷漠的这种知足，消除了正常的情感，就是这是变态的一种情况。其实正如另外一个作家关于他们的思想，他说所说的，他说，斯多葛派，他说将心灵变成了荒漠，就荒凉的沙漠，并称之为平静。就我不要任何的感情，我就可以知足了，是不是？我一切都不在乎。那你想，你嫁给这样的男人，那你真是有货的，对吧？我什么都不在乎，连我最亲爱的人我都不在乎，那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好办法，对不对？当我们学习圣经关于知足的教导，我们会发现它不是叫我们无动于衷的，就做一个无动于衷的这种冷漠的心态。其实我们如果看前面保罗所说的，他说你们应当常常因为主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是不是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感情，我们应该在乎世上的事情。对，是的。他后面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温和的良心啊，也就是说我们人际关系是应该在乎的哈。所以好像跟他们讲的不太一样。也有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一种骗局吧。他宣传可以通过冥想和内观，也可以成神这种知足感嘛。这种神秘的方式生成，可以通过帮助人们对于就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欲望及知者的本质，才减少他不知足的心，好欲望的影响。这种观点呢，提倡的是一种不要做判断，并认为所有的欲望都是不好的。好，只要脱离欲望和知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观点我们经常把叫佛教嘛。他与希腊的这个斯多葛派有一些相似点，他也是通过克制自己的欲望和感情，对吧？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但我会发现在圣经中，他这里所描写的知足的心并不是这样的，他不是叫我们去不做判断，去去掉心中的思想，反思欲望，不要有欲望，这个是不好的啊。哪怕就是婚姻中的欲望都是恶的，对不对？这个和圣经讲的好像也不一样。咱看腓立比书4:8-9，圣经这样说：弟兄们，我还要违禁的话，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凡是公义的，凡是洁净的，凡是可爱的，凡是可赞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美名，这些事你们都要，后面两个字是什么？思念。他这里意味着我们需要判断我们所思，我们所想的，但是判断我们也要有思考，我们需要去思念这样的事情。他的意思是你不要做判断，你不要太想太多事情，对吧？没有，他的意思是一切好的我们需要去思念，并且他也告诉我们，善良的我们要去照着行。那这样的圣经中的知足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超越了人类想象出来的这种方式，生成知足的方式。它并不是从某一种心境或者环境生出来的。如果我能塑造这样的心境，那我知足的心就可以来了，对吧？如果我给我塑造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只能知足。这个是世俗的方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知足的心是不管 心境或环境的，啊，这个也不受他的影响。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如果我们后面再继续讨论这个知足，我们会发现他知足是一种后天习得的一种美德，也就是说没有人生来是知足的。我换一句话说，你见过一个知足的孩子吗？他手里可能两个棒棒糖，再看到对面那个小孩有一个，他说我这两个不够，把你的也给我，是不是？我吃一个冰淇淋吃完了，我肚子都要吐了，但是我还得要第二个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孩子嘛，对吧？我们把这个叫做也是一种不成熟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人呢，其实生出来就是不知足的。这个是来自什么？这是来自人的就是堕落的这个性质嘛。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他如何描述他的知足。咱们看十一和十二节，我们会发现有两个词特别重要，词足特别重要。第一个是洗炼，第二个是熟练。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看十一节，他最后一句话说：“这是我所洗炼的。”他在说：“这是我学的，这是我学的。”后面熟练就是老练的意思，这是我练出来的，是不是？也就是说，真正的知足是从被天主教导这样的一个生活而来的，被他引导的生活而来的，不是来自环境，也不是来自你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心境，然后你就可以有了。它是来自天天与天主有这样的交往，并且与天主同行，渐渐的，那我们会发现天主会改变我们嘛，叫我们能够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这个是知足的泉源，这是知足的来源。很多人呢，他要知足的技巧，就说：“哎，你怎么做知足的人？每天起来，我冥想半个小时，我发现我就知足了。好，我要一个秘诀的方案，能够立马叫我知足。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知足的心是通过与天主同行，通过与他建立关系，一步一步。”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心中那个祈求欢心，对吧？然后呢，生出来的一个美德，它是一种老练的美德，啊，它也就是经历了事情，得到了天主的引导和帮助，又遇到事情，又得到天主的帮助和供应，然后我后面就发现，哎，好像我不要别的，对吧？我能知足了。所以很多人要技巧，要秘诀方案，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知足的心是通过与天主同行，通过属灵的长进获得的。那今天我们其实学习的是天主这个与天主同行的道理。我们今天要看保罗在这三四节经文中怎么告诉我们他的知足的心是怎么来的，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但是在我开始讲今天的大纲之前，我要说哈，在圣经中知足又是命令，这个好像也需要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不知足的心是罪。好，我们刚读的帖摩太前书六章八节，圣经说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他没有说就可以知足，他说就当知足。这意味着这个是命令句，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只有已有时就应该知足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后面要学习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五节，你们行事不可贪求，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你注意他说什么，你们行事不可贪求，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意思是在圣经中知足的心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天主命令我们有的。很多人觉得哎呀，其实我知道天主可以是我知足，但是我其实是挺喜欢追求无论是物质的东西或者人际关系，我喜欢这些发情欲而来的这种这个所谓的体验感 啊，那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天主不再告诉我，那你援引知足的事儿，我这有方法。天主在说，信仰我的人要知足。好，后面告诉我们，不知足的人是生许多的罪嘛，并且一个不知足的人是已经丢弃圣道了。也就是说，知足与你与天主的关系，它是一个可以说副产品。也就是说，当你与天主有关系，他会生出知足的心，而且多年的深处的关系会生出非常坚定的知足的心。那么你没有知足的心，说明你没有应该有与天主的这样的关系。好，这个是我今天想表达的意思。好，那我们从保罗这里的记载开始。第一呢，我们要说依靠主全能的人才能知足。好，依靠主全能的人，好，天主的全能，你注意这个全字不是所有的全部的全，是权力的权。这里我在讲的是天主的主权嘛，好，他的全能。咱们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四章的十节，你说什么样的人能够知足？只有依靠主的全能啊，这样的人才能知足。咱看第十节，圣经说我因主喜乐，我因主甚是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意，复又发动，你们想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得着机会。好，你说牧师，这个跟依靠天主全能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背景。好，保罗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他是被囚的，他是个囚犯，他是被绑，他是在已经到了罗马啊。在罗马这个士兵分不开了，已经锁到一个罗马士兵身上，他无法活动，他也没有办法养自己，好，他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没有自由服侍天主，也没有机会去做他的，因为他也是做帐篷的工作嘛，他也没有办法工作养自己。因此呢，他有很大的可能性也是就是特别勉强的持续升级的，也就是说他吃饭包括最基本的需求都可能出现问题了。好，他没有能力帮助自己，他非常需要帮助。那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腓立比通过伊巴迪辅铎给保罗送来一些物资的支持。好，他在四章的十八节说，我现在这个晕语了，他后面说主物全有，他意思是感谢你们，你们给我了并且有余，因为从这个伊巴弗多迪弗多手里收了你们送的，对吧？好，那么其实十到十九节也就是保罗在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借着一把富迪多手里送来的这些支持。但是你要注意第十节，他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复有发动，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四章十节，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给保罗送什么物资方面的支持，这是再一次浮动了，就再一次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要明白，保罗建立腓立比教会了，到他写书信的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了。好，他是十年前在腓立比城待过，包括建立腓立比教会了，他十年前就带领这群人相信耶稣基督，他们相信之后组成教会了，他就走了。走了呢？走了之后，如果我们看乡下文十五到十六，十六节，他走了之后，他们其实有了几次提供保罗的需要的一些情况嘛？比如说在十五节，他说：“腓立比人呢，你们知道我出传福音，离开马其顿，腓立比城市在哪里？他是在马其顿地区的，所以他说我刚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离开你们那里的时候。”好，你们他说轮到这个受的事，他说除了你们之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他的意思是只有你们在帮我在我的事工上，只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也再三的 差遣攻击我的用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是一次两次，他走了之后有多次帮助了保罗，提供他所需要的物资。虽然如此，他已经离开了很多年了，保罗已经多年没有从腓立比收到了什么。虽然保罗已经在罗马一段时间了，已经坚持了没有人雇他和支持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咱们看他有没有怪腓立比教会，没有。咱们再看第四节，你看 他说为什么没有，你注意他说你们相来就思念我，他的意思是你们的心没改变，但是后面说什么，只是没有得着机会。那关于腓立比教会，我们必须说几件事情。腓立比教会按照在我们看来，从圣经记载中，他应该是最穷的教会，他是最穷的教会。不仅仅是穷，他是一直受逼迫的教会。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这里说什么，他说只是你们没得机会，他的意思是你们是愿意帮助我，我虽然可能现在连吃不上饭都很难了，但是你们是愿意帮我的，这是我知道的，但是你们没有得着机会。保罗最后说什么，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素来是帮助我的，但是你们没有得着机会。他在说明什么？保罗在说，其实这个不赖你们，这个是在你们能控制的因素的范围之外。换一句话，他在说什么？这是天主允许的事情，对吧？这是天主允许发生的事情，他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他不是说哎呀你们怎么没给呀，对吧？没有，他的意思是实际上你们没机会了，这是我明白的。他的意思是这个不是天主要他们做的，也是在他们能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因此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其实我们知道知足与我们信靠天主的全能是有关系的，他可以坐在监狱里，可以在那儿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也可以知足，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实际上天主掌管一切。虽然有人之前支持他，暂时不给他什么，但是他可以说这个也不是你们能控制的，这个是出于人能控制的范围之外嘛，这是天主允许的事情。那保罗的心展现什么？他是展现对于天主的依靠。也就是说实际上天主掌权。好，虽然这个事情发生了，虽然我们是我看到你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帮助到我，但是无所谓嘛，对吧？我知道你们是一直想帮助，但是没有机会。其实如果我们要有知足的心，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依靠天主。当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不知足的思想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的？为什么不那样的？对吧？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问你，让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是谁呀？天主啊。让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待着的是谁呀？不就是天主吗？所以他不会说，哎呀，你们这些人不行啊，对吧？他会说什么？他说，这个是在你们控制的范围之外，我也不是说这个，因为我求什么，对吧？我愿意要什么？后面他就说了，其实我说这个是要教导你们怎么知足了嘛，对吧？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知足与我们依靠天主全能是有关系的。在彼得前书5:6-7，圣经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谦卑，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使你们高升。你们需将一切所挂虑的托付天主，天主常常顾念你们。”你注意这两节经文的关系，附在天主大能的手下，也就是说天主你是掌握一切的，对吧？并且你是怎么样，你是常常愿意专顾我的，是吧？我不用因这个忧虑，我不用因那个忧虑，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交给你了，我可以依靠天主的全能。好，哪怕是因自己行为而得到的 不良的情况。我也知道天主能够使用这个情况造就我和造就我身边的人，因此我愿意说，遇到这个事儿，好，我可以知足了，是不是？我可以满足，我不用埋怨说为什么这发生了，我不用问为什么，哪怕我不明白，我也可以信靠天主，知道他知道，并且他掌权。这个也就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的，凡事都是与信靠天主的人是有益的，对不对？我不用考虑，我不用怀疑，天主允许这个事情发生，那我知道这是天主允许的。保罗坐在监狱里，他不埋怨，他的意思是，哎，你们没机会，没事啊，谢谢你们送来的，啊，这是天主教导我知足的一个事情。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关于物质方面的需求，圣经是这样说，无论何人，天主赏赐他自裁产业，他能享用，能取自己的份，能乐享自己劳碌得来的，这是天主的恩赐。哪怕我们有这个物质的问题，圣经在告诉我们，那我享不享受我劳碌得来的，其实这个都在于天主，不在于人。好，在没有在一个没有天主的一个世界观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会特别慌，因为我们觉得我做事情必须有一个公正的报应，是不是？但是当我们有天主在天，我们不怕不公正的报应，因为实际上掌握一切在于他，是不是？而且我们不求在今世的公正的报应，所以我们可以知足，我可以努力的吃苦，好，不得到我努力的应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后果结果，但是我一样我可以知足，因为知道这是天主给我的份，这个很重要。其实这个也出现在于约伯的态度，他刚失去了他一切，他的所有的牲畜，他的孩子，他一切，他妻子也骂了他，准备骂他要离开他，然后他说什么？他说我赤身出母胎，也赤身归土，赏赐的是天主，守去的也是天主，前主的名应当赞美。这是出于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是出于一个依靠天主全能的人的心里出来的。知足的心如果没有这一点，生不出来的啊，他不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就学习保罗，明白相信天主是有全能的，并且相信他是掌握一切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赞美他，然后在患难中也能知足。第二，我得加快，我们第一点我们说依靠主全能的人才能知足，第二我们要明白遵行主命令的人才能知足。在这里我们就要说哈，在十一到十二节保罗提到了他知足的经历，他说不是因为有缺欠说这话，我无论出什么境遇我都可知足。他的意思是我你们供给我的需要不供给我的需要都可以，对吧？我都已经学会如何去知足，这是我所训练的。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出贫穷，也知道怎样出丰富。其实我们说我也想知道怎么出丰富，是不是？但是他的意思是无论是多是少无所谓，是饱足是饥饿，或有余或缺欠，随时随在我都熟练。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保罗的知足是怎么来的？保罗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想让你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问，他怎么知道出丰富，怎么能够出贫穷？保罗为什么熟练有余和有缺欠的生活吗？其实这样的知足和老练是来自保罗遵行天主的旨意，他是来自一个跟随天主旨意的保罗，他是来一个遵行天主命令的保罗。 如果保罗是不遵行天主的旨意，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他是无法知足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保罗自己做的见证。咱们看格林多后书6章4到7节，他说我们是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天主的仆人。好，仆人是做什么？不听命令的嘛，对吧？我是天主的仆人。他说既如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责打、老练、扰乱、尽劳、惊醒不睡、进口不食、廉洁，廉洁这个是对吧？跟知道怎么饮用物资嘛？智慧、宽酷、仁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天主的大能、仁义的感革，在左在右。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服侍天主的，我仆人的证明，就是在我尽力的事情，天主在让我尽力许多的事情，教我能够熟练这样的生活。他继续在第十节，格林多后书6章第10节这样说，他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 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无有。好，他在表达的是什么？他跟随天主，听天主命令的道途所带来的这个心。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知足的心来自他做天主仆人的经历。我可以这样说，不愿意遵行天主命令的人，不愿意跟随天主的人，不愿意与天主同行的人，这样的人是不能知足的。我们也可以在耶稣的教训中看到同一个道理。圣经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需要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天父自然将这些东西加给你们了。你注意一个先后的次序，仆人是先求主人的意思吗？是不是才自己吃饭？我先服务于主人，然后我再自己考虑自己的事情。天主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先求他的事情，遵循他的旨意，那么他就自然将其他的赐予我们。这些其他的是什么？其他东西是什么？按照象象文31到32节，他就说了，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吧？就是这些物资的这个用处，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的意思是，不认识天主、没有天上的父的这些人呢，他们是忧虑这样的事情。你们需要这些食物，你们在天上的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一个遵循天主之意的人，他自然而然的会过一个知足的生活，因为他是把天主的事情放在自己的第一。可以这样，你生活是不是缺少，或者说你可以这样说，你缺少知足的心吗？你是不是很多方面不满足？我可以告诉你理由，因为你不与天主同行。大卫是这样表达这个问题，在诗篇的37篇25节，大卫王这样说，我从幼至老不曾见过善人背弃子孙其实。他的意思是，这个义人呢，在这里的善人是指信靠天主的人。好，善就是以信成义的嘛，以信成为善良的。所以他意思是依靠天主的人，一个跟随天主的人，一个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从幼到老没有见过他被弃绝。好，他的子孙没有一个其实。这是非常大的一句话，而且是出于信心的。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他没有大学毕业嘛，但是他家教了4个小孩，我们都从小都是他教到大的，从我应该是3年级一直到高中啊，上大学前都是我没有大学毕业的母亲教的。很多人我记得从小说，哎，你这样不行啊，就告诉我妈妈。并且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也是自称信基督的人，他指责我母亲说，你这样带你的孩子是不好的，你都没有大学文凭，你觉得你还能这样带你的孩子吗？啊，他说我只是觉得主要我这样做，这是圣经中的教训，要父母带孩子。好，然后呢，他说天主必看顾。好，其实我们缺少这个知足的心，好像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心里同样也是没有信心去做。然后呢，虽然没信心去做，我们还是特别忧郁，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做的时候特别忧郁，啊。天主告诉我们，知足的心是怎么生出来的？它是行天主道理的，不是认可天主道理，啊，它是跟耶稣基督同行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敬畏天主的心，不仅是我们看一下啊，天母太四章八节，他这里提到练身体，益处还少啊。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经文，很多人去锻炼，我说练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益处，没有，圣经在说它有益处，是不是？益处少，后面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教人能得，你注意这个金钱，尊敬，金钱是什么？敬畏天主的心嘛，遵行天主之意的意思。好，它不仅仅是有，这个来生的好处。你后面说什么？他说教人能得今生、来生所应许的福。圣经的意思是，实际上敬畏天主、遵行他的旨意，不仅仅是有将来的益处，也有今生的益处。就比如说，那天主要你怎么教养你的孩子，你按着圣经遵行，你会发现天主会祝福，是吧？哎，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弄，对吧？你遵行，天主能够生，不仅是将来的益处，今生的益处。所以其实我们发现保罗的经历，包括他所熟练的这个知足的心，他是来自什么？他一步一步的跟随天主的旨意。如果你坐在这儿说，牧师啊，我很不满足，但是你也不遵行天主的道理，我就这个点就很明确了。那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不知足吗？是不是？那因为只有遵行天主命令的人才能够知足。腓立比书四章的十三节，我们看最后一点，然后我们就结束了。赖恩，这个依赖主恩典的人才能知足。咱们看十三节，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遵行主之意的，我们也说了第一点是依靠主全能的才能知足，最后一点我们说依赖主恩典的人才能知足。咱们看十三节，十三节说什么？我依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这个是很有意思，他这里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基督徒特别喜欢这节经文，我经常比如说在马克杯上会看到这句话，你到人家里牌子上，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好像我们的意思是靠基督我也能飞，对吧？但是这个不是他的意思。想想我们凡事是指什么呢？咱们看四章的十二节，他这里所提到的怎么样处贫穷，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有缺欠，随时随在我都熟练。凡事是指什么？我在凡事情况下都能知足，对吧？为什么？因为天主是可以加给我力量的。也就是说，保罗的知足之心源于他对天主的这样的依靠。好，这个信心呢，他这个是信心的表现哈。但是这个信心，不是一种无根基的这种乐观主义，这是我要说清楚的。他不是一个我是希望，对吧？凡事都能做，我是希望我可以有知足。没有，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什么？这个信心是建立在基督，并且他的本性之上。也就是说，他知道基督是谁，并且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天主，因此他可以知足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明白， 今天的弟兄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信的不是一种大道理，不是一种准则，不是一种天上的命，对吧？我们所信的是有位格的天主，也就是说他是与我们有关系，并且要与我们交往，他是爱我们，要亲近我们，是不是？他愿意怜悯我们，他愿意这个施恩于我们。好，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我们摸不着、看不清楚、说不到的这种道理，对吧？不是一种天理，他是有位格的天主。保罗的知足来自他对天主的认识和他认识所这个产生的信心。好，当我们知道天主是谁，当我们知道基督是谁，好，我们就能知足。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发现他是值得依靠的，他是值得依靠的，这是非常重要。他信靠那位加给他力量的天主，也就是那位必要眷顾他的、顾念他的、施恩于他的天主。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圣经中，知足的心经常与天主的属性是挂钩的，与天主的同在也是挂钩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曾经读过第五节，我再读一遍。你们行事不可贪求，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不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没有，因为主说什么？我必不丢弃你，我永不离开你。天主以他与你的关系在说你可以知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地说，主是保佑我的，无论人向我怎样行，我都不惧怕，因为我知道天主是什么样的人。哇，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天主的同在是叫人能知足的，不依靠天主的人无法真正的知足。就哪怕他银行账户中存了100万，他仍然会想到这些钱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为这些问题忧虑。但是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依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仅仅相信有天主存在的，是不是？我们不仅相信天主在天，我们深知天主必定会顾念那些专心求他的人。其实这个就是信心的表达。希伯来书11章6节，圣经说，人若没有信，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凡到天主面前来的人，必当信有天主，也当信天主必赏赐那专心求他的人。其实知足的心是来自对于天主的认识，明白天主是谁，并且知道他是值得我依赖的。好，他是加给我力量的。保罗深信基督愿意加给他力量，愿意施恩于他。我特别喜欢罗马书8章35，他关于与困难的时候与天主的关系，看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慈悲隔绝呢？他说，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后面在37到39节继续的说，然而我们靠着爱我们的天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大获全胜了。因为我深知，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在高处的，是在底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隔绝了我，叫我失去天主因我主耶稣基督所赏的慈爱。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担心，因为我知道天主是谁，我也知道他是愿意施恩于我的。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世界中过我们日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遇到我们看不透的事情，我们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时候知足的心是怎么来的？好，它不是通过我来进去冥想一会儿我就好了，没有。当我们面临真正非常大的事情， 比如我们最爱的朋友的 离开了世界，好，我们不能自己解决的问题超越我们范围之外的，我们怎么能够知足？其实它是来自一个对天主的认识，对他的这个属性的认识，他是一个爱我并愿意施恩于我的天主。格林多后书九章八节是怎么说？他说，天主能将各样的恩多多的加给你们，是你们凡事常常允足，各做各样的多做各样的善事。他的意思是什么？天主能加恩于我们，叫我们能够常常知道满足，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也是后面最后一节经文，腓立比书四章的六到七节，他前面说过的，他说又当一物挂虑，凡事祈祷恳求感谢，将你们所求的告诉天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天主是谁嘛，是不是？他知道天主是谁，圣经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是谁。但是他的深知，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不是一天两天生出来的，他是通过一天连一天跟着耶稣基督同行，明白他，认识他，并且看过他加给他力量，所以他可以说我深知加给我力量的能够叫我知足吗？是吧？所以我们说 那人是怎么知足的呢？首先呢，他必须是依靠天主的全能，靠着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能知足，因为总有我们拿不到的做不到的，对吧？我们怎么知足呢？我们应该遵循天主命令。如果我们觉得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不吃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后果，那我们在欺骗自己，是不是？我们最后需要依赖主恩典，这样的人才能知足。我们要明白我自己不行，我需要他，我需要那位全能的天主来加给我力量，来施恩于我。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